如果你闭上眼睛，我让你想象哥伦比亚这个国家，你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画面很可能不是咖啡，不是音乐，也不是阳光下的海岸线，而是毒品、毒枭、枪、爆炸，还有一张你可能已经看过无数次的脸，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这个哥伦比亚毒枭、毒品恐怖分子，是拉丁美洲跨国毒品集团麦德林集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个从偷车起家，靠生产和向美国境内走私可卡因获得巨额财富的家伙。我们对哥伦比亚的认知几乎被压缩成一个危险国家的标签。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同一时间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有人正在安第斯山的清晨采摘咖啡豆，加勒比海边有孩子在放学后学着跳萨尔萨舞，书店里摆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街头音乐人唱的歌词幽默忧伤又极其生活，你会不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话，我们认识的那个哥伦比亚很有可能只是他人生中最吵闹最极端的一面。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五楼的环球档案馆，我是老段。继委内瑞拉之后，这期节目我们想聊一聊哥伦比亚。当然我不太想这期节目从毒品开始讲，也不打算一上来就讲他的游击队暗杀和爆炸，因为那样你只会听到结果，听不到具体的原因。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一起把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慢慢的拆开，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犯罪的样本，而是当成一个不断试图成为国家却总被暴力打断的社会实验。你会发现哥伦比亚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这么坏这么糟糕，而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一次又一次没能真正成为一个国家的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今天将沿着三条线来走，第一条线是地理和历史。你会看到哥伦比亚并不是天生的暴力，而是一个被山脉、雨林和殖民结构撕裂得太早太狠的地方。第二条线是政治和暴力的关系。在这里，暴力并不是辩论，也不是什么妥协，而是长期变成了你不站我这边我就杀你，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委内瑞拉啊，这种强人的政治。第三条线是文化和生存。你会看到在这么一个长期动荡的国家里，跟委内瑞拉不同的是，人们会怎么用文学、音乐和他们这种幽默感硬生生地把生活撑下来的。如果你之前只是把哥伦比亚当成咖啡豆或者是毒品的国家，那这期节目可能会有点让你不太舒服，因为你会发现毒品并不是起点，它只是把一个早就存在的问题放大到了失控。那我们就先从一个很基础也很少被认真讲的问题开始，哥伦比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哥伦比亚其实是一个极度不适合被统一治理的国家。我们从地图上看，它在南美洲的西北角，但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因为安第斯山脉这里不是一座山，而是三条，三条巨大的山系像三条刀痕从南到北把整个国家切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历史里，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地区很有可能就不知道。中央政府的命令翻不过山，也过不了雨林，地方精英、地主、武装组织很容易在中央看不到的地方变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那总结依据就是，这是一个天然的地方强于国家的地理结构。你可以把今天的哥伦比亚粗略理解为四个同时存在但彼此陌生的打引号的国家。第一个是安第斯高原，首都的波哥大就在这里，这里气候非常的凉爽，是政治、行政、大学、媒体集中的地方，那也是历史上这个国家应该长什么样被定义出来的地方。但问题也就是这个打引号的国家只长期存在于这片高原。那第二个就是加勒比海的沿岸，这里阳光、音乐、港口、贸易、非洲裔文化非常的浓厚，节奏呢也相对更慢，也更外向。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对中央政府四个字情感非常的疏离，但历史上他们更像是一群靠海吃饭、靠关系网络生存的人民，而不是靠国家。那第三个就是太平洋的雨林地区，这是一个湿热贫困基础设施极差的地方， 很多村庄至今只能靠河流进出，国家在这里长期是缺席的，但枪、非法经济、地下秩序却从来没有缺席过。第四个就是亚马逊盆地，面积非常大，人口也比较稀少，国家的控制在这里几乎为零。这里更像是一个地图上属于哥伦比亚，但现实中不在这个国家视野里的一片空白的空间。那综上，我们现在把四个事件放在一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残酷但又非常关键的事实，就是哥伦比亚从来不是一个被有效整合过的国家。那在哥伦比亚，你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从寒冷的高原城市开到湿热的雨林，再一路下到加勒比海的白沙滩。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人口结构、文化、经济模式，于是你就会看到一种非常诡异但又非常真实的情况，就是哥伦比亚不是一个国家在生活，是很多的小世界被勉强的绑在了一起。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很难统一解决，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各走各的路。可能刚刚大家听到我说一路开车哈，可以经过各种各样的气候和地形，当然这不是一种浪漫，在这种地理条件下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灾难。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家需要的是税收、法律、军队、教育还有基础设施，但是在哥伦比亚很多地方历史长期只有一样东西先到，就是枪。所以说哥伦比亚的故事并不是突然的失控，它更像是一辆方向盘很早就坏了但一直靠着惯性往前滑的车，等你真正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它已经冲下山了。很多人会下意识的觉得拉美国家不都这样吗？至少我们听到这儿，我们之前讲过的委内瑞拉不也这样吗？但哥伦比亚真的不一样，很多国家中央力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力量，但哥伦比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政府的权力范围只覆盖首都、主要城市和几个关键的交通线。那山后面发生了什么，雨林深处发生了什么，沿海地带大家怎么活，中央经常是不知道，甚至管不了，可能也不太想管。那这里就会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当国家缺席的时候，秩序不会自然的消失的，它只会被一些东西所取代，可能是地主，可能是地方的武装，可能是宗族，也可能是后来你会听到的游击队、准军事的组织，还有毒品集团。所以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后面所有的内容都会反复的印证它，就是哥伦比亚的暴力不是先有的意识形态，而是先有的地理，不是先有的左派右派，不是先有的革命理想，而是国家这个词在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到达自己大部分的领土。那在理解了地理之后，我们先回答一个看起来非常基础但又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哥伦比亚不是很早就独立了吗？那为什么问题没有结束呢？答案很有可能会让大家有点失望，因为在哥伦比亚，独立改变了统治者的身份，却几乎没有改变社会的结构。我们先回到殖民时期啊，在西班牙统治下，哥伦比亚所在的地区并不是殖民帝国的核心，这里没有像墨西哥、秘鲁那样巨大的矿产中心，更多是农业、贸易和地方的管理。当西班牙殖民者来到这里时候，他们没有打算建设国家，他们只关心三件事：土地、资源、控制。这是一套非常典型的殖民结构，就是第一层是大地主，他们控制着土地，也控制着土地上的人。那第二层是教会，他们负责教育、道德、婚姻、死亡，几乎垄断了什么是正确的生活的解释权。第三层是军事和行政的体系，它负责征税、镇压、维持秩序。而在这三层之下是大量的农民、原住民、混血的群体，他们是劳动者却不是政治的主体。那么重点来了，这套结构在独立之后并没有拆掉，独立战争确实发生过，也确实有英雄，比如说你一定听过的西蒙·玻利瓦尔，这个我们在上一期也讲过。但在哥伦比亚的语境里，你需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独立更多是一场精英之间的权力更替，而不是一次社会的重组。旗子换了，国王没了，但土地还是那些人的土地，权力还是那些人的权力，普通人并没有获得土地、教育、投票权、改变命运的通道，他们只是从为西班牙服务变成了为本地精英服务。 这也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在独立之后很快就形成了一种看似稳定实则极其排他的政治模式。历史学上常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就是精英共和国。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国家存在，制度存在，选举也存在，而这些东西只在少数人之间流转。自由党、保守党轮流执政，他们确实平时是在争论经济路线、宗教角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认为权力绝对不能下沉，国家不能被多数人真正拥有。于是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实，在法律的文本里，哥伦比亚是共和国，在现实生活中，它更像是一个被几大家族、几个城市、几个利益网络共同管理的公司。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并不是哥伦比亚落后或者是特殊，在19世纪、20世纪初，这是很多拉美国家的常态。但问题是，哥伦比亚的地理条件让这种排他结构的后果被无限的放大了。有一些国家即便政治排他，国家依然能通过交通、军队、行政把秩序压下去。但在哥伦比亚，你山太多，路太难，当中央政府说一句话，很多地方不是不听，而是根本就听不到。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也不太想管了最后。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裂缝就出现了，对城市精英来说，国家在运转，对广大农村边缘地区的人来说，国家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当他们遇到真实的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土地的纠纷、暴力的威胁、生存的危机，国家绝对不会在这一个时刻第一时间出现的。这时候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国家无法提供保护，那人们到底去找谁呢？那顾名思义，答案通常只有两个方向，要么依附于更强的地方势力，要么就是咱们自己组织力量，这两条路了。当然后来都会在哥伦比亚的历史中被反复的走到了极端。所以这一段我们需要留下一个清晰的伏笔，就是在哥伦比亚，独立不等于平等，共和国不等于全民的国家，选举也不等于有效的政治参与。当然这不是一个所谓的道德上的失败，而是制度在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只为少数人设计。当你把地理撕裂和精英共和国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看，你会发现后面的事情几乎是必然的。当政治长期只属于少数人，而国家又无法覆盖大多数人的生活，那么接下来政治会用另一种方式出现，当然了，不是通过投票箱，而是通过暴力。如果前面几段我们还在讲结构、条件、伏笔，那从这一刻开始，哥伦比亚正式进入它历史上最漫长也最血腥的一次失控。时间回到1948年，那一年哥伦比亚的政治并不是最糟的时候，相反，很多人觉得事情正在变好，因为有一个人正在真正接近权力的中心，他的名字叫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盖坦这个人为什么重要？倒不是因为他提出了多么精妙的理论，而是因为他第一次用政治语言准确说出了大多数人的愤怒。他谈土地不公，谈穷人与精英之间的鸿沟，谈暴力不是道德失败，而是制度失败。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有可能赢得选举。但是在1948年的4月9日的中午，盖坦在首都波哥大的街头被枪杀了。这一声枪响不是杀死了一个政治人物，而是杀死了很多人对于和平改变的最后的信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难用暴动来形容了。整座波哥大在几个小时内陷入了失控，商店被砸，车辆被掀翻，建筑起火，人们不是有组织的行动，而是在释放一种被压抑太久的情绪。这场事件后来被称为波哥大暴动。但你要知道，这不是终点，它更像是一道闸门，把全国推向了更深的深渊。接下来的十几年，哥伦比亚进入了一段被直接命名为暴力的时期。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的修饰，因为人们已经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这一时期的暴力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它不是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它没有清晰的战线，也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谁在前线，谁在后方。暴力就发生在村庄、田地、街角、家门口。第二呢，就是政治立场变成了生死的标签。你支持哪个党， 你的家人投过谁，你教堂里坐在哪一排，都有可能成为别人决定你该不该活的依据。很多人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被认为站错了边就被杀了。第三也是最残酷的一点，这不是少数疯子的行为，而是一种被社会默许甚至被组织化的暴力，就是地方党武装、地主私人军队、临时的民兵开始接管秩序，国家要么无力阻止，要么选择视而不见。你很难想象在一些农村地区暴力已经成为了日常，夜里敲门托人离开，第二天就在路边发现了尸体。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学习的不是法律，而是谁更强谁就对、又是那个强人的政治。到后来统计，在暴力时期至少有20万人被杀，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但如果你只记住这些数字，你还是会错过更重要的部分。真正改变哥伦比亚的不是死亡的人数，而是暴力在这里第一次完成了制度化。怎么讲？从这一刻开始，暴力不再是偶发的事件了，而是被那些掌权的人反复的证明为这是最有效的政治工具。当你发现用枪可以解决土地的纠纷，用恐吓可以改变选票，用屠杀可以清理异己，那你很难再相信投票、谈判、制度改革是更快有用的方式了。后来自由党和保守党意识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再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很有可能就会被杀空了，没有人可以再杀了。于是他们就暂时达成了一项协议，轮流执政，共享权力，停止彼此之间的清算。那这套安排被称为民族阵线，听起来像是有点理性和成熟的胜利了。但是问题是，这场和平还只是发生在精英之间，他们可怜的农民、普通人、老百姓和一些边缘地区并没有重新被纳入到政治，暴力只是被暂时的压下去了，而不是被解决。所以这一段历史真正留下的不是结束，而是一条隐藏的逻辑链。当合法政治无法承载冲突，当国家无法提供安全，当暴力被证明确实有用的时候，那么下一代人会更早更成熟的开始使用这些。这就是哥伦比亚的暴力开始代际复制的时刻。如果大家只从新闻里认识哥伦比亚，你大概可能会认为这个国家的问题是从毒品开始的。但是大家听到这儿，事实恰好相反。毒品出现的时候，哥伦比亚已经是一个高度失序的国家了。在暴力时期之后，中央政府勉强稳定了精英层面的权力结构，但在大量农村、山区和边缘地带，国家依然是缺席的。而当国家缺席时，有三种力量会不可避免地填补真空：左翼游击队、右翼准军事组织，还有毒品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哥伦比亚出现了一批左翼游击组织，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 FARC。 但你要注意的是，在最早的时候， FARC 并不是多数人想象中的恐怖组织，它更像是一种被迫出现的替代秩序。在很多的偏远地区，是他们在做这些事儿，比如说调节土地纠纷、维持基本治安、对抗地主私人武装，甚至组织学校和诊所。那换句话说，他在做国家没有做到的事儿。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农民并不是支持革命，而是支持一个能让他们生活勉强持续运转的力量。当然，这种替代国家是有代价的，征税、武装冲突、意识形态控制都逐渐出现了。而当这个游击队从防御性的存在转向了长期武装政治力量的时候，它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那我们再说第二条线，就是右翼准军事组织，它更像是暴力的镜像。当左翼的游击队壮大的时候，另一股力量也开始成型了。地主、商人、部分的军方力量为了自保，也开始资助组织右翼的准军事组织。他们打着反游击队的旗号，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做着同样的事儿：清洗、恐吓、屠杀、强制迁移人口。准军事组织更像是被私有化的暴力机器。 于是在很多地区，普通人面临的现实就是，你不只是生活在国家之外，而是生活在两种甚至三种武装力量的夹缝里。那有人会问，那我不选边会怎样？那你不选边也是一种选择，而且通常你这种选择是最危险的一种。那我们再说最后一条线，毒品经济，它更像是一个放大器而不是起点，我们刚刚也讲到了。那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讲讲毒品了，因为只有在前面这些条件都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毒品才会变成决定国家命运的变量，就有点像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可卡因的全球需求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的上升，而哥伦比亚恰好具备了一切完美的条件。你想，偏远山区，国家控制力比较弱，贫困人口需要现金的收入，已经存在的武装力量能提供保护，全球黑市需求稳定，利润极高，于是毒品不是入侵了哥伦比亚，而更像是嵌入了哥伦比亚。在这一时期，最著名也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人出现了，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巴布罗·埃斯科瓦尔。你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反派，但如果你这么看，你可能会错过一些更可怕的部分。其实埃斯科瓦尔并不只是一个毒枭，在国家长期失灵的地区，他修房子、建球场，他为穷人提供过国家从未提供过的福利。当然这并不是善良，而是一种极其高效也极其危险的统治逻辑，因为他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国家做不到的事儿，我可以。所以当毒品经济介入之后，一切原本存在的问题就被放得更大了。因此游击队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准军事组织也有了更强的火力，腐败迅速蔓延到了整个的军队、警察和司法的系统，国家不只是失控，而是开始被反向的渗透。还记得那个在高原上的所谓的政治中心吗？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核心的结论，哥伦比亚不是被毒品毁掉的，而是毒品利用了一个本就破碎的国家结构。如果没有长期失效的国家治理，毒品经济不可能如此深地嵌入社会。所以当你看到后来的爆炸、暗杀、恐怖的袭击，他们并不是突然的疯狂，而是以上这些逻辑的结果。当秩序被外包，当暴力被证明有用，当金钱可以绕开一切规则，国家就会慢慢变成一个空壳。但故事如果停在这儿，会显得有点绝望了。因为就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国家，还有另一股力量，他们默默地在对抗着这一切，不是用枪，而是用语言、音乐、幽默和想象力。讲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哥伦比亚像一口怎么也熄不灭的铁锅，地理撕裂、政治失灵、武装林立、毒品经济，这些所有的都把一些放大，都好像在热火上烤，听上去没有出口。但哥伦比亚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恰恰也在这儿，它的文化生命力却强到近乎不讲理，就像一个人明明长期发着烧、长期失血、骨折，却能在街头唱歌、在书里开玩笑、在节日里跳舞、在笑声里自嘲。这不是浪漫化苦难，更像是一种生活的策略。在哥伦比亚，文化不是锦上添花，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止血带。我们先从一个大家一定听过的名字说起，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全世界都知道他写《百年孤独》，写《马孔多》，也写着《布恩迪亚家族》。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里讲的并不是文学技巧，而是拉丁美洲的现实，那种现实荒诞到让你不得不用神话、预言、夸张去表达。换句话说，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成立，并不是因为作者想象力太强，而是因为现实本身就太离谱了，太超出常识了。《百年孤独》里，马孔多这个地方像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小镇，权力来了，暴力一轮又一轮，命运像一个家族的诅咒。它当然是虚构的，但它又像极了哥伦比亚许多真实的边缘地区。所以你会发现，在哥伦比亚讲故事不是消遣，讲故事就真的只是把混乱组织起来的方法。当现实无法解释，叙事就成了人们的救命稻草。 那我们再说说音乐，如果文学是哥伦比亚的长叹，那音乐就是它的呼吸了。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四个世界吗？那哥伦比亚的音乐几乎也就是那四个世界的音乐标本了。加勒比海沿岸有昆比亚，就是一种鼓、长笛身体的摆动混合了非洲原住民和欧洲殖民时期的文化元素的一种音乐。这种音乐非常像哥伦比亚人的性格，骨子里在承认自己的混血和历史。而在太平洋雨林，声音就变了，那里的音乐就像是潮水，像雨。这里我想重点讲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哥伦比亚式的文化现场，是太平洋音乐和马林巴的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哥伦比亚南太平洋地区和厄瓜多尔埃斯梅拉达斯省的马林巴音乐传统歌唱和舞蹈列为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音乐，还是社区仪式、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歌声、节奏、食物、聚会，这些都是我们还在一起的证据。所以当国家缺席，当暴力不断的接近，很多社区靠的不是说政策，而是大家还能聚在一起唱一首歌。这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在许多地方它就真的是维系社会的一种粘合剂了。你会发现音乐在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常常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把破碎的生活重新缝在了一起。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景，就是巴兰基亚狂欢节。它是加勒比海沿岸最重要的文化盛事之一，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你想象一下，一个长期被暴力新闻覆盖的国家里，人们却要用四天的时间把城市交还给舞蹈、面具、鼓点和游行。这不是忘记痛苦，而是另一种政治，用身体告诉世界，我们这儿不是只有枪响，还有一种生命力。而且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逻辑，就是狂欢节把不同来源的人聚在一起，欧洲、非洲原住民文化的一种混合，这是一种公开的集体的我是谁的表达。所以在哥伦比亚，身份的破碎感非常强，狂欢节就是一种反破碎，把人重新编进同一个节奏里。那刚刚其实我提到了它在文化层面上还有一些幽默和讽刺。那说到文化对抗暴力，我一定要讲一个人，因为他几乎是哥伦比亚用幽默对抗权力的象征，就是海梅加尔松。他是90年代哥伦比亚最受欢迎的政治讽刺人物之一了，也是记者、和平倡议者。他的厉害在于他把权力结构的荒唐用一种你笑着笑着就沉默了的方式讲出来了。而同样他的结局也非常的不幸，他在99年被枪杀。媒体和多方的报道都把他的死视为那个时代暴力与政治纠缠的标记。所以当一个国家连开玩笑的人都容不下，那这个国家的问题就真的不只是武装冲突了，而是公共空间被暴力彻底的挤压。而更残酷的是，你没法阻止这一切，因为人们依然会讲笑话，因为幽默在这里是防御机制，能让人们保持清醒，也能让人们保持人性，而这些也都在被压制。好，最后我想把镜头拉回到一个具体的城市，这个城市是麦德林。如果你对麦德林有印象，多半不是什么好印象。毒枭、枪战、谋杀之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麦德林这个名字本身就等同于危险。但我要说的是，麦德林并不是曾经坏后来好的那种城市。如果你从高处俯瞰麦德林，会发现一个非常残酷的城市结构，中间是山谷，交通好，资源集中，周围是一圈一圈从山上往上爬的社区。这些山坡上的社区过去并不只是穷，而是长期被放弃的空间。警察不常来，公共服务跟不上，真正解决秩序的往往不是法律就是枪。而最有名的这个13街区正好卡在一个非常要命的位置上，它在山坡上，道路非常复杂，是不同武装力量进入城市的通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不是一个社区，更像是一条被战争反复穿过的走廊。游击队、准军事组织、黑帮、毒品网络轮流在这里留下痕迹。所以当你今天在网上看到那些视频， 比如说彩色的涂鸦、跳舞的年轻人、观光路线、打卡点。但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儿，现在这里的热闹是压在很厚一层历史之上的。很多人讲这个十三街区的时候都会说，后来政府来了，城市更新了，一切就变好了。但现实并没有他们讲的那么的干净。在2000年代初，政府确实对这里进行了非常强力的军事行动，枪声确实停下来了一部分，但同时也留下了大量失踪、恐惧和没有答案的家庭记忆。那换句话说，这个街区的安静并不等于完全的和平和解了。接下来麦德琳也做了一个非常聪明也很少见的事情，他没有只想着怎么把坏人赶走，而是开始认真的面对一些问题。一个人出生在山坡上，是不是要注定用一辈子的体力、时间和危险来换取一次下山的机会呢？于是大家会看到那些后来被写进城市教科书里面的东西，有缆车、公共的图书馆、文化中心，还有那套非常有名的户外扶梯。很多游客第一次看到那套扶梯的时候都会说，哇，好酷啊，他们真的好有人文关怀。但对于本地人来说，他真的不是考虑的设计感。这是一句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话，就是你不需要再用双腿来支付你出生的位置了。但我认为在十三街区，这些涂鸦并不是一些装饰，也不是说为了让城市看起来更加友好，它更像是一种把不能说的事情说出来的一种方式。有些名字不能写进档案，有些事情没办法在家里面反复讲，那就只能写在墙上，写成一个符号、一个隐喻，或者是一张脸，或者是一句什么愤怒之类的。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的墙不是背景，而是记忆的本身。再后来游客来了，相机来了，短视频也来了，那第十三区开始被讲成了一个城市转型的奇迹。这当然也有真实的一面，很多人确实因此有了工作、有了收入、有了能留下来的理由。但如果讲到这儿，那就太轻了，因为游客从来不是中性的，钱一旦进来了，新的控制也会一块进来。谁能带团，谁能在这里做生意，谁能被允许讲这个社区的故事。在一些地方，过去用枪的力量会换成更安静、更隐蔽的方式持续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深度的报道会提醒第十三区的故事很耀眼，但它并不是问题解决了的故事，它更像是问题换了一种形式被继续的讲述。当然你会看到数据变好，凶杀率下降，城市的形象也改善了，但你也会看到新的紧张关系、隐形的暴力以及谁拥有叙事权。所以讲到这儿，这也是为什么我想用麦德林和第十三区这个故事来讲。从来这不是一个翻篇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哥伦比亚式的现实。它可能确实真的在努力变好，但它不提供一个从此以后就变好了的时刻，它只是一种状态，边修复边继续生活。扶梯在运转，音乐在响，墙上的涂鸦喷漆在干，而历史却没有离开，它只是换了一个站位。那把这些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文学把荒诞现实转译成可理解的叙事，音乐把破碎的身份重新编进共同的节奏，节日把城市从恐惧里暂时的赎回，幽默让人敢于直视权力，城市社区用艺术把创伤留在墙上，而不是留在身体里。当然，文化不能替代制度，不能替代和平协议，更不能替代经济结构，但文化能做到的一件事儿，就是让一个长期失序的社会不至于彻底的崩溃。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哥伦比亚在2016年走到和平协议的那一步时，你会发现那真的不是一次突然的醒悟，而是一个国家长期在裂缝中求生，终于试图止血的一次尝试。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下意识的期待一个剧情的转折，那接下来是不是就和平了？刚刚我们提到它是在试图止血的一次尝试，那哥伦比亚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确实尝试过和平，而且也确实看起来挺认真的，但它的和平从来都不是一种凯旋啊，更像是一种止血，止住了一条主血管，却发现身体里还有很多暗伤。在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和革命武装力量，就是这个人民军，终于走到了谈判桌的尽头。这不是一两年的事儿啊，而是长达数年的谈判。他们把无数的细节谈到，确实让人崩溃。 武装人员怎么放下枪，怎么回到社会，受害者怎么被看见，罪行怎么被追责，土地怎么改革，边缘地区怎么才能真正的被国家接住。当时的总统是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这一年啊，因为他推动了结束内战的努力，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幕，你会认为哥伦比亚的曾经是不是终于要翻篇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儿，把翻篇这两个字重新又打回了现实。在2016年的10月2号，哥伦比亚举行了全民公投，决定要不要接受和平的协议。这个结果是拒绝，而且非常微弱的差距。那这个结果放在很多国家会很难理解，都已经谈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还要否决？但在哥伦比亚，这种撕裂也确实并不奇怪。一部分人认为必须结束战争，必须把枪放下，那另一部分人则觉得协议对这个人民军太宽容了，有些罪行不该被审判成妥协，而且让前武装组织进入政治会带来新的风险。于是你会发现，和平不是一个全民的共识，和平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斗争。后来呢，政府和人民军又回到了谈判桌，做了一些修改。这次新版本没有再走全民公投，而是通过国会程序推进，于是和平协议最终落地。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哥伦比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战争的形势变了，但暴力却没有消失。那我们这时候就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和平协议签了，枪声少了一部分，但国家能不能补上它长期缺席的那块呢？如果补不上，真空会被谁填上呢？当然，答案很快就出现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哥伦比亚。和平协议之后，很多的前人民军人员解除了武装，集体安置，进入转型。但接下来一件事情非常的刺痛，前战斗人员被杀的事件并没有停止，甚至在一些阶段还有上升。联合国安理会的通报里就提过，仅在2024年底到2025年初的一段时间里，针对于前战斗人员的袭击与杀害仍在发生。这会造成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当你发现放下枪并不安全的时候，就会有人开始动摇，那我要不要重新回到丛林？要不要重新开始组织？要不要加入新的武装团体？大家为了自保嘛。于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代际的复制在这里面就以另一个形式出现了。它不是单纯的复仇啊，而是恐惧驱动的回流。第二个更致命的问题是，社区的领袖、环保人士、土地权利的倡议者、基层的组织者成为长期的高风险人员。这些社会领袖被持续暗杀。人权观察在年度报告里就提到啊，对人权捍卫者和社会领袖的暴力杀害指控持续存在，很多发生在武装力量争夺的地区。那你可以把这些人理解为和平协议真正落地所需要的一些基层的施工队。土地改革需要有人推动吧，作物替代要有人组织，受害者补偿要有人对接，地方治理要有人站出来。但当这些人不断被杀，和平就会变成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文件在首都推进，这些人却在乡村被一批批的拔掉，于是和平没有了掌声，因为很多人活得太紧张，根本就鼓不了掌。第三个现实是，人民军主动放下枪不等于武装市场的消失，很多地区出现了新的参与者，人民军的分裂派和反叛派，还有仍然存在的民族解放军，各类的犯罪集团，非法采矿的网络，毒品链条的地方武装化。有些时候，这些组织不再高举纯粹的意识形态，他们更像是一些武装的公司。我就是单纯的，我对你的和平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我就是想控制地盘、税收、运输线和非法的经济。你甚至会看到现代化的暴力形态，比如说无人机的袭击。丛林地区的爆炸装置已经成为了近些年安全议题的一部分了，这就是哥伦比亚式的和平的悖论。枪少了一部分，但武装竞争并没有结束，它从内战的叙事变成了多方控制的叙事。那我们再说说最后的这个毒品，可卡因种植和可卡因生产的结构性压力并没有因协议而消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调查显示，在2023年哥伦比亚可卡因种植面积增加， 潜在可卡因产量也显著上升。这就意味着即便你有和平协议，只要全球的黑市需求稳定，利润巨大，边缘地区就依然会被卷进非法经营、武装保护、地方控制的这种循环。当然，和平协议能减少战争的一部分，但它无法单独解决一个全球化的黑市产业链。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千疮百孔的哥伦比亚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止血的积极的状态，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内战仍然没办法让这个国家重新生长出血肉，所以哥伦比亚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也更难被外界理解的新阶段，就是从一开始我们说到的战争是否结束了，变成了这个国家到底能否抵达这四个部分。那我们这期节目最后一个部分，今天的哥伦比亚它真的走出来了吗？如果你今天再去哥伦比亚旅行，你看到的画面和二三十年前的新闻会非常的不一样。在波哥大的咖啡馆里，你会看到远程办公的年轻人，在麦德林的地铁上和缆车上，城市运转的井井有条。在卡塔赫纳的老城，旅客拍照，音乐声不断。社交媒体上，哥伦比亚的音乐、舞蹈、时尚、影视作品正在被全球消费。从可见度上看，哥伦比亚显然不是那个只存在于犯罪新闻里的国家了。但如果你把镜头再拉近一点，你会发现一个更复杂而更真实的局面。新一代的年轻人不想再当英雄了，只想当回一个正常人。因为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哥伦比亚的年轻人面对的选择是极端的，要么加入某种武装结构，要么就逃离这个国家。但今天情况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年轻人不再讨论革命、战争和意识形态，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我能不能留在这里生活，我能不能找到工作，我能不能不被迫站队。你会发现一种非常明显的转向，就是他们对于宏大叙事非常警惕，因为在他们的父母、祖辈的人生里，宏大叙事往往就意味着牺牲、暴力和失控。他们想要的不是拯救国家，而是说国家不要再摧毁他们的生活了。另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谁在讲哥伦比亚的故事。过去，哥伦比亚的公共叙事长期被男性、武装、政治人物占据，而今天，女性、原住民、非洲裔社群、城市青年文化正在成为新的发声主体。你会看到女性在公共讨论中谈创伤、谈身体、谈安全，原住民在谈土地、生态和自洽，城市艺术在谈记忆、消失和重建。这些声音并不总是温和的，但他们一定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是谁的定义从枪口拉回到真实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再来看看国际层面，我们上期聊了委内瑞拉，包括他现在跟美国的这种状态。那在国际层面，哥伦比亚的位置同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跟美国的关系依然非常密切，尤其是在安全、反毒和经济层面，但他与委内瑞拉的关系更加的复杂。委内瑞拉的危机让大量的移民推向了哥伦比亚，而哥伦比亚则是接纳者，也是承压者。这让哥伦比亚被迫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当邻国失序时，你能不能不被拖进去？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哥伦比亚外交显得比过去更务实、更谨慎，因为他太清楚，任何一次地区式的失控，都可能在本国边境再次点燃旧伤口。那最后，我们终于要回答那个最难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国家，哥伦比亚真的走出来了吗？如果你的标准是枪声是否彻底消失，暴力是否完全终结的时候，那答案有可能是没有。但如果你的标准是国家是否还在全面内战，暴力是否还主导一切社会关系，那答案可能是它至少离开了最黑暗的那一段。很多学者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哥伦比亚，它是一种低烈度的暴力社会。听起来有点冷冰冰啊，但确实点中了现实。也就是说，暴力没有消失，但它不再是唯一的秩序来源。国家正试图慢慢地抵达那些曾经他们到不了的地方，即便这个过程极其的缓慢，充满着反复。所以我们回到这期节目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哥伦比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它不是一个完全关于毒品的故事，它甚至也不只是一个关于暴力的故事。我觉得它是一个关于国家如何失败，又如何在失败中勉强活下来的故事。它并没有一个彻底翻篇的时刻，也没有那种历史教科书式的终章，它在裂缝中一边修补，一边继续慢慢的生活。也许这就是理解哥伦比亚最真实的方式。我们不是问它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恢复正常，而是问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它还能不能继续向前。至少现在它还在继续努力的往前走。好吧，那感谢大家这一次的收听，这里是安全出口的五楼环球档案馆，我是老段，我们下期再见，拜拜。